安歇水边，
当孩子们做错事情伤透了父母亲的心的时候，有时候父母亲心里会想，早就不应该生你，早知道就不养你这个孩子了。可是神在挪亚的时代，当那整个时代的人行尽了恶事，伤透了神的心，神审判他们，用水淹了他们之后，创世纪第九章在那里却对挪亚立约，他说呢，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为什么神还要再祝福挪亚说要生养众多？已经被亚当夏娃伤透了心，亚当的后裔一再的犯错，到挪亚的时代真是罪大恶极，以至于神都后悔了。可是他还要再祝福挪亚，赐福挪亚，让他生养众多，因为神爱人，因为神造人的缘故，本是要跟人有亲近的关系，本是要人来爱他，他期待的是人跟神是一种和谐，而且是交通甜蜜的关系。虽然人一次再次的失败，可是神可不放弃，所以他早就立定了拯救人的计划，而且跟人立约。刚才我们所说的挪亚的时代，神跟人立约，这是什么意思呢？即使人爽约，即使人守不住约，可是神的约一立下去是不改的。意思是说，神的心是定了，就是爱每一个人，他爱人的心不会改变，他自己也这样子应许说，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弃你，我不会舍了你。但是人又没有办法靠近神，所以神对人的这种拯救的计划就由神在历史中来牵引，而且他自己来成就。我们看到在历史中，神拣选亚伯拉罕，他找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神，但是神主动的找他，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一方面神赐福挪亚要生养众多，地上的人要充满，一方面神也要地上的万族都得到福气。可是如何能够得着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的福气呢？他只好从一个人开始，因为这个人是愿意听神的话，愿意相信神的话，愿意顺服神的话的人。以前亚当就失败在不听神的话，神终于找到亚伯拉罕，从他开始，他要再次的牵引他的救恩计划，以至于能够成就。因为神爱世人，他拣选亚伯拉罕之后，我们再看几个跟他比较相近的后代，就像以撒。以撒是亚伯拉罕等了二十几年后才生的儿子，而且也是很老的时候，一百岁的时候才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神赐给他的，是神的工作。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儿子以撒的人生当中也有神自己的显明，所以当他在碰到敌人在挖井的这样的事情上面，四周围的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说，我们明明的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们明明的看到他的神跟他同在。我们再看到以撒的下一代，也就是雅各。雅各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对我们来说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判定雅各是一个不可爱，是一个罪人。可是神有把他撇下来吗？神爱他，神对他的爱跟对别人的爱都是一样的。神自己守住他的信约，他的诺言，他的约定，因为他要拯救每一个人，因为他爱每一个人。所以他既然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他一样的保守他的儿子以撒，一样的来帮助改变他的孙子雅各。后来我们都知道雅各在他的生命里面转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成为一个得胜的生命，他成为一个神在历史中牵引的见证人。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牵引是每一代每一个人的，他从来没有跨过哪一个时候落掉哪一个人，神答应了，神自己就成就。我们再往后看，我们看神怎么样保守约瑟，这个父亲宠爱的儿子，当他被他的长兄出卖之后，甚至又成为囚犯，可是神的奇妙让他从最卑微的位置升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的位置。为什么约瑟有这么神奇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平的经历？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神的手还是在牵引他所爱的人的人生。约瑟被神所保守，所以因为约瑟在埃及成为宰相，又再一次的显明神怎么样保守他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民族。当他们在埃及地一样的越来越多人之后，可是却沦为奴隶。我们又看到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迈进应许之地。神又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我们再往后看到，也就是犹大国已经被统治被占有之后，也就是波斯王亚哈随鲁王他从印度到古时统管127省的时候，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已经落入异邦人的管辖。看起来这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神所要拣选的要成就他计划的这个族群危机重重。在那个时候有一位犹大的一个女子叫以斯帖，她被选为王后。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也就是以色列人可能要被全部的灭掉。如果你看以斯帖在旧约历史里面，你就很清楚这个记事的始末，我就不再重述。可是你看到神仍然保守，神仍然牵引，借着以斯帖这个王后，本是一个平凡的女子，而拯救了整个民族。神的计划不会落空，神的应许也一定会实现。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哎呀，牧师伯伯，天使为什么跟牧羊人说这么难懂的话嘞？
其实啊，天使不只是跟牧羊人说这些话而已哦。天使跟牧羊人是这样说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忽然就出现了一支庞大队伍的天兵，和天使一起赞美上帝。你刚刚所念的，就是他们赞美上帝所说的话哦。
哦，所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在赞美上帝咯。
是啊，因为主耶稣的降生是上帝赐给他所爱的人一个最好最大的礼物。
牧师伯伯，为什么耶稣变成礼物了嘞？
因为耶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能够有平安喜乐的生命啊。能够有平安喜乐的生命，那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那牧师伯伯，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哦。
哦，你也要送我礼物啊？你要送我什么呢？
我要送你很棒很棒的礼物，而且会很大声哦。
是什么啊？
圣诞快乐，耶稣爱你。
哇，这个礼物太棒了。那牧师伯伯也要送你一样礼物好不好？
好啊好啊。
圣诞快乐，耶稣爱你。
神的儿子，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他的家谱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可以从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看到，清清楚楚，仔仔细细地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他说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从以撒、雅各往下，很清楚地来记载耶稣出生的这个根源。然后路加福音是相反的，从后面推回去。这里路加福音第三章说，第23节，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从这里开始就把约瑟往前推，他是西里的儿子，然后西里又是谁的儿子，一直推到最后，这一段家谱的结论是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手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牵引？你有没有看到神之所以在牵引人类的历史，是因为他在呼唤他的所造的孩子们回到他的身边。耶稣基督的家谱往前推，就是推到神的儿子亚当。一个是独生子是神，一个是神所造的，也就是所有我们这些神所爱的人。神仍然在你的生命的轨迹上面牵引，因为他爱你，所以他要呼召你，他拣选你，而且他要改变你，他接纳你，他还要保守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是你的天父，因为神爱世人。